乱世中的盼望 Hope for Trouble Time， 作者马可芬尼牧师。第五章，在疾病包围中健康生活。疾病不单止使人身体衰弱，还会连带衰弱人的思想。被疾病缠身的时候，人很容易沮丧，甚至变得忧郁。你有没有试过患病超过一个星期的经验呢？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你感觉怎样呢？如果是病两个星期呢？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感染了这个病的人纷纷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症状，包括发烧、发冷、肌肉剧烈的疼痛、持续咳嗽、呼吸急促、喉咙痛、头痛欲裂，甚至浑身无力。其中一个病人说，我感觉自己好像快要被水浸死一样。另一个病患者补充说，到了夜晚才是最难顶的，我的体温升高，身体会因为发烧而发热，然后又会突然间不断打冷震。但是最令人难以承受的是，因为必须要被隔离，我感觉到异常的孤单。这一场流行病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因为这种病毒本身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特性，导致患病的人不得已常常必须独自承受患病的痛苦。他们所爱的人很难守护在旁边，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照顾和关怀。更令人感到悲惨的是，有些人甚至是独自一人死在隔离病房，连家人都没办法见最后一面。在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时，跟着来的关键14日也都同样使人难以忍受。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一旦患病就病了整整12年的人，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你是一个不断被痛苦纠缠，因此必须年年同家人分隔两地的流浪汉，你会怎么做呢？马可福音中记载了一个受病痛折磨整整12年的女人和她的事迹。圣经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她不断地出血，就连衣服上都因为常年流血，因此而被血迹所沾染。她为此身心俱疲，瘦弱不堪。但是最可怜的是，她没得再体验来自任何人的热情拥抱，也都再没机会享受来自儿女在膝上跳跃的欢乐。她感到极度沮丧和绝望，她想要痊愈，她渴望康复。她一直寻找治疗的方法，但是似乎无论她怎么做都没有效果。跟着马可福音继续描述她的遭遇，说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本应该为她提供帮助的人却造成她更大的伤害，让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她们提供的治疗令她的病况越发严重，她将得来不易的积蓄尽数花在这些庸医的手里面。她不单止为此感到失望，甚至已经是绝望了。灰心丧志是尚不足以形容她的心境，她对自己的病是感到完全无望了。黑暗笼罩了她的生命，她将毕生的积蓄花在这些所谓的医生身上，情况她是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她遇到最伟大的医师耶稣，当时救主身边被一大班人团团包围，她缓慢地沿着崎岖狭窄的道路行走。这个时候人潮从四面八方向她涌过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敢想自己能不能够有机会挨近耶稣的身边开口求她医治。她已经医了很多人了，但是可不可以医好她呢？马可福音用这一段话来到表达她心中尚有一丝的希望，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路加福音也都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甚至描述得更为详尽。路加自己就是一个医师，因此针对同样的事迹，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更透露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在路加福音8:43里面，他讲述了这个受苦可怜的妇人和他的故事，就说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圣经这段经文中的医好这个词，他的字根就是疗法的意思， 这个意味着他始终没找到适合他的疗法，他尝试过的一切都没用，因此耶稣是他最后也都是唯一能够得到帮助的希望了。如果连耶稣都帮不到他，那他的一生就要注定不断受苦，被病魔所纠缠了。他想尽办法要穿越人群，相信哪怕他只能够触摸到基督衣服的下摆，他都能够被治愈。他渴望获得能够治愈他疾病的任何东西，无论那些是什么。他一直在这里费力地寻找，并用毕生的积蓄寻找那个神奇的疗法。他的反应和当今很多人在面对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时是如出一辙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治愈疾病的疗法。所有患病的人无不希望有某种疗法可以完全治愈他们的疾病，只要是任何可以减轻他们痛苦的东西都好，他们迫切需要被治愈，无论那个是药丸还是其他类型的药物。现代医学着重于诊断和治愈疾病，但是耶稣关注的事要比这个多得多。最后，这个患了多年血瘤的妇人好不容易在两个围住耶稣的人之间伸出手，并在一瞬间稍稍地摸到一下耶稣衣服的下摆。这一瞬间的接触注入了他一生的信念，使那位伟大的医师可以将他带着信仰的触摸和周围人群的拥挤区分开来，治愈的力量流入他的身体，疾病消失无踪，他奇迹似地被医好了。耶稣对这个女人讲了使后世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自此之后，他再不是人群之中默默无闻的面孔，或者是人类统计学数字中的一员，他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叫他做女儿，还鼓励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在新约圣经中，好这个词语一共使用超过100次，其中大多时候是被译为拯救。耶稣宣告这个女人再次成为新造完整的人，她的信仰紧紧抓住主的神圣。耶稣以慈悲怜悯向这位绝望的女人显现自己的恩典，并使她恢复了健康。在身体、心灵、情感和精神上，她都完全恢复了。这个是耶稣的工作。我们整体的健康对耶稣很重要，因为我们对他而言是很宝贵的。他渴望我们在这个被疾病、痛苦和死亡笼罩的世界里面，也都能够拥有丰盛的人生。耶稣毕生目标使人恢复上帝的形象。耶稣在世上的目的是要借着福音使人类恢复他的形象。恢复是指人的身体、思想、情感和属灵的康复。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揭示了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魔鬼想破坏我们的健康，反之耶稣却是想方设法要恢复我们的健康。魔鬼想使我们灰心丧志，但耶稣想鼓励我们。魔鬼想要拆毁我们，耶稣却是要建立我们。魔鬼要我们生病，耶稣却希望我们健康。耶稣关心的是我们整个人，他渴望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壮，心思敏锐，情绪稳定，属灵康健。在他即将复临之际，这一点尤其正确。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路加福音21章中所讲的预言，预示着在他回来之前，地球上将会遍地灾难。这些事件将会在这个末时的世界逐一爆发，被那些尚未准备好的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使徒保罗从永恒的角度强调了一个人在各方面全面健康的必要性。他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里所讲的灵这个词和我们的态度或者情感有关。即使在今日，我们有时候都会形容一个人说他具有一副温柔的灵魂，或者他有一个容易发怒的灵魂。当我们这样形容一个人是指什么的呢？自然是指那个人的态度或者情感给人家的感受。 至于这段经文中的魂这个词，就和属灵本质有关了。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是渴望上帝和永恒的，而这段经文中提及的身子，显然就是指我们的本性了。耶稣渴望借着祂的灵所拥有的大能大力，使我们在每一方面都能够成圣或者成为圣洁。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个思想。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保罗所看重的是视我们的整个人为一个整体？他讲到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身体和心思意念，妥善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是一种十分明智和敬拜同样重要的行为，因为是造物主创造了我们，在我们全方位照顾好自己的同时，就是荣耀主。上帝早在创造之初，就将能够使亚当夏娃的健康达到最佳状态之所有要素都赐给他们了。清澈的溪流和蜿蜒的小河提供了纯净的水，水果、坚果、谷物和各式各样的蔬菜大量生长。上帝提供的天然飲食中充满了各种有益健康的营养素。我们的始祖在阳光照耀下和在新鲜空气中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能够维持上帝创造他们时候的健康。夜晚带来了清新的雾气，每日他们都在上帝的慈爱和关怀中歇息。而在第七日安息日，在他们一同敬拜造物主的时候，他们就得以进入对双方更深的信任中，因为上帝将那日分别为圣，为了要敬拜他。我们的始祖生活在一个没有压力、焦虑和疾病的世界，和平和幸福之感布满整个大地，他们心中也都充满了对上帝和对彼此的爱。上帝的本意是要我们从伊甸园中学习到可以用以指导我们今日生活的原则。创造不单只是上帝千年前的作为，也都是我们今日该如何生活的榜样。上帝不单只关心我们的属灵健康，祂也同样关心我们身体和心灵上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属灵方面的茁壮有密切的关系。使徒约翰简洁地指出，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科学证实全人健康的概念，在过去25年中，全人关顾这个概念是有了很大的扩展。世界卫生组织自1948年以来，就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全方位包含了身体、心理和社交健康的状态。如今更进一步认定我们需要结合第四个层面，就是灵性，并将其视为健康的要素之一。自2010年至今，关于宗教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已经超过2000份，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实圣经中在健康教导上的正确性。因错误的生活习惯而导致各种退化性疾病正在迅速上升。心脏病、中风和癌症是导致人们过早死亡的致命疾病。这些关于健康的科学研究大多数表明了什么呢？其研究重点在哪里呢？他们指出信仰可以在下列三个特定的领域中极大地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一、信仰可以引导人在健康上做出更好的选择。研究发现，拥有宗教信仰并对上帝全然委身的人，滥用酒精或者药物的情况比一般人较少。他们更常运动，在饮食方面的选择也都更健康，并且会注意自己的休息状况。当人们相信他们由上帝所创造，身体亦都是圣灵的殿的时候，他们在健康上的选择就会更加积极。他们接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中的教导，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有信仰的人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并选择健康的生活。你可能亦都会想知道何为健康的选择，以及怎样改善个人的健康。 最近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确认哪些健康习惯可以使人们更加长寿。他们发现透过保持五个健康的习惯，可以使自己的寿命多增加十年。根据以下的研究，这些简单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你延年益寿。选择健康的饮食，定期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不过度饮酒，不吸烟。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成年后维持上述的这些生活习惯，可使预期寿命增加十几年。研究人员在美国民众身上追踪近30年后发现，与生活方式最不健康的人相比，保持健康之生活方式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可以低于 82%， 而死于癌症几率亦都低于 65%。 且让我们更进一步检视这些维持健康生活的人。对新冠病毒以及其他相关疾病而言，非常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能不能够强化自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是由细胞和蛋白质构成的精细网络，它可以保护人体免受感染和疾病的侵害。如果你为自己打造了强大的免疫系统，它不单止可以降低你患病的风险，就算不幸染病，症状往往都会是轻得多，病情相较之下亦都更短。世上没有任何万无一失的做法可以保证我们绝不生病，但是我们的确可以采取一些方法保护自己，并且增强免疫力。一、多吃健康食物。就任何疾病而言，营养都是预防和辅助治疗的关键。水果、蔬菜和全谷类可以减少发炎，并且改善血管的功能。植物性的食物富含充足健康、具保护功能的植化素，可以平衡感染和其他疾病带来的氧化压力。植化素可以减少发炎，并且增强血管内膜的健康，以确保血液正常流通。动物性蛋白质中含有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发炎物质，而植物性食物包括豆类、沙拉和蔬菜等，都能够为生产使血管正常流通的物质提供基础。我们更想建议你在每日的食物盘上摆上彩虹颜色的蔬果，以确保你的饮食包括所有具保护性的营养素，既可以帮助你预防疾病，也都能够在万一生病的时候辅助治疗。当然一定要避免摄取糖，因为糖会损害白血球的功能，这个对于抵抗体内异物是至关重要的。二、多喝水。水可以保护人体免于脱水，使每个细胞发挥正常作用，并且保持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它是增强我们免疫系统的关键要素，所以务必要多喝水。那我们应该喝多少呢？每日至少8杯水。想要知道你摄取的水分是否足够，另外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检视自己尿液的颜色。每日排尿的时候，应该至少有一次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浅到近乎透明的。要在下午六点之前喝足够的水，那你的睡眠就不会中断，并且可以获得良好的重要休息了。三、多吸收新鲜空气，多运动。运动也都很重要的。我们建议情况如果许可，应该尽可能在户外运动。和不运动的人相比，每星期至少快走5次，每日至少运动30分钟的人，其健康状况更好，寿命也都会更长。健身对预防疾病非常有帮助。每日让新鲜的空气环绕你，大胆地深呼吸，让自己抬头挺胸。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里面，请选择一个花木扶疏、林荫处处的公园散步，在其中行走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从车辆排放的气体中吸入被污染的空气是很不利于健康的。树木和植物都具有赋予生命的特质，可增强你的健康。在户外充满阳光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深呼吸，可以令自己神清气爽。阳光乃是维生素 D 的天然来源，吸收适量的阳光不单止不会使我们晒伤，还能够透过吸收维生素 D 来到增强对于疾病的免疫力。每日只需要15分钟沐浴在阳光底下就可以了。四、多休息。休息是上帝赐予的健康原则之一。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身体也都需要休息以恢复最佳状态。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康复，最好还是小心谨慎，让自己多休息几日。这个对于染上新冠肺炎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不确定身体完全恢复的时间点，而病毒的遗传物质可能要花上四个星期才会从鼻腔中脱落。休息对任何健康计划都是必要的一环。实际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们每周第七日作为安息日，好让我们得以摆脱平日的生活压力了。五、切勿吸烟、饮酒和滥用有害的药物和兴奋剂。吸烟是世界上最可以避免的死因，但是它仍然造成每年数十万人的死亡。它是心脏病、肺癌、第二型的糖尿病和很多其他因生活习惯所致的疾病的主要成因之一。它会削弱免疫系统，导致牙龈疾病，增加不孕的风险，亦都是血液凝结的原因。酒精即是导致早死的原因之一，它是造成某些癌症、心脏病和肝损伤的原因。同烟一样，酒极容易使人上瘾，过量饮酒会导致抑郁和很多意外伤害，特别是交通事故。根据英国最近一项发表于著名医学杂志《刺格针》的研究结果，酒精是影响全球健康的重大问题，这一点清楚明确，毋庸置疑。英国首席医疗官更提出，就饮酒而言，并没有所谓安全的饮酒量。酒精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会影响大脑前额叶，这个区域乃是人的意识、理性和判断力的所在，因此这个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圣灵和我们的前额叶沟通，引导我们做出对生活方式的正面决定，充分理解上帝的话语，且更完全遵循祂的真理。酒精会阻碍这个过程，使我们难以察觉上帝启示的旨意。尽管我们没办法避免生病的可能，但是我们可以使免疫系统处于最佳状态以对抗疾病，更加可以强化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到战胜疾病。二、信仰可以令人更乐观，积极地面对人生。积极的态度有助于人们减轻压力，避免血压急剧升高，他们可以变得更加平静，性格也都更平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医学通讯报道说，关于乐观可以促进健康的观念已经有多项的研究，研究人员审查了近80多项的研究结果以寻找共同之处。他们发现乐观对于身体的健康的确是有显著的影响。该研究检查了总体寿命、疾病存活率、心脏健康、免疫力、罗癌率、怀孕率、疼痛耐受性和其他健康主题。无论在哪一方面，乐观的人似乎都比悲观的人表现得更好，复原情况也都更佳。这些研究传达的信息是，无论患了哪一种疾病，保持积极的态度都可以增进你的健康。信仰使人信靠上帝，对上帝的信心可以使人对于生活更加乐观积极，因为你知道上帝眷顾你，一定会为你准备最好的。在生活中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无论是在身体上或者在情感上，都是十分抚慰人心的。三、信仰促使人经常赴会，教会有较强的支持体系，能营造具归属感的团体生活，并促进全人健康。2002年，帕克莱加州大学发表了一项为期31年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对象是居住在加州阿拉米达市的6000多名成年人。这份综合报告指出，即使是在年龄、健康习惯和其他风险因素上进行调整或者改变，相比之下，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与从未参加或者参加频率较低的人，死亡风险仍然较低。德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固定赴会的人其寿命比不常赴会的人多7年。此外，研究人员仲发现，在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增加的情况下，预期寿命亦都会随之延长。每周赴会的人，其预期寿命为82岁。然而，对于不固定赴会的人来讲，这个数字略降至79岁。而从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人，这个数字则会下降到大概75岁。 上帝的话语强化了这些研究的信息。在希伯来书十章23至25节中，圣经分享了赴会带来的积极益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且让我们简短分析这一段属天的忠告，并与我们先前提及的研究作一个比较吧。圣经的经文除了教导我们要聚会之外，还要我们做到下列的事项。一是彼此相顾，换句话说，是要尝试理解人家所面对的生活处境和理解人家的感受。正如使徒保罗所述，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著名的评论家约翰拉斯金也都曾经说，专顾自己的人不足以成就大事。这个说话确实没错，信仰的团契可以使我们在无私的基础上彼此关心，这个对于他人处境彼此体谅的态度，对于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生活的人，在健康上面那是很有益处的。同样对于愿意倾诉之人的效果亦都是一样。二，激发爱心，亦都可以说是彼此打气和激励，即由敬拜活动相聚，一起研读上帝的话，一起祷告，这些都能够给予我们机会激发彼此的动力。三，勉励行善，没什么比鼓励的话语更能振奋人心，教会就应该成为一处充满鼓励和希望的所在。当有人赞美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那份赞美可以令你开心，使你的生活喜乐满溢，所有积极健康的思想都是富含生命力的。做出正面积极的改变，你或者在想，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呢？我要去到哪里才能够找到将良好健康习惯付诸实行的力量呢？我以前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我最终失败了嘛。改变的关键是将我们软弱的意志和基督的大能连结在一起。我们或者很软弱，但是基督是坚强的。我们可能会疲惫，但是基督是全能的。单靠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办不到，但是有了基督，我们就能够做出改变。但是这一切都始于我们个人的选择，所有的改变都是从选择开始的。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次数越多，就是在迈向成功之路上给自己堆放无数的绊脚石了。一项由海洋生物学家所做的惊人实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将鲨鱼放入一个大的储水池，再将几条细的有利鱼放在那个水池里面。如你所料，鲨鱼很快就在这个水箱中游动，攻击并且吃了较少的鱼。然后生物学家将坚固的透明玻璃夹板插入水池，隔出了两个单独的空间，随后分别将鲨鱼和有利鱼放入两侧。再次鲨鱼迅速袭击，但是这一次鲨鱼猛力地撞到玻璃夹板，并且被冲击力弹了回去。虽然是这样，但是鲨鱼并没有察觉到情况的改变，它每隔几分钟就不断重复先前的行为，却是于事无补。同时作为有利的小鱼，在另一侧真是无忧无虑地在游动。在实验进行后约一个钟头，鲨鱼终于放弃了。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该实验重复了不下数十次，鲨鱼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很少尝试再去攻击有利鱼。直到最后，鲨鱼厌倦了不断撞击玻璃的夹板，完全停止了攻击。然后研究人员将玻璃夹板拿了出来，但是鲨鱼它是一动不动。鲨鱼已经受过训练，它认定了在它和那些有利鱼的中间一定有障碍物，因此现在是有利鱼可以在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自由自在的游动而不受攻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会在情感上放弃并且停止尝试，就好像实验中的鲨鱼一样。我们相信因为我们过去的尝试从未成功，因此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功。 换句话讲，即使在我们想到达的目的地和我们脚下所在的位置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一道真正的障碍，但是我们仍然会在脑海之中相信并且告诉自己听障碍的存在。当我们做出改变的选择的时候，基督会立即帮助我们打破障碍，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们所编造的借口使我们无法接受基督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会在脑海中自行设下障碍，找遍所有让改变无法实现的理由。我们只关注改变的不可能，但是上帝却是充满可能性的上帝。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可以为我们开路。他是从无到有，发一切不可能为可能的上帝。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中祈祷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上帝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我们无从知晓改变是怎样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有限的智力或者无办法想象他是怎样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深知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的心或者不能够看穿他是怎样使软弱的我们变得刚强，但是我们深知道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人觉得无法成就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在圣灵的鼓励之下，我们选择遵行造物主的律法，以我们的生活方式荣耀祂，祂就赐我们能力成就我们一切所想。当我们选择委身于上帝，祂就会为我们开创新的生活了。